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莫里森话习近平两年冇接电话，中共有反应啦。历史性飞行，美国成功测试五倍于音速嘅超高音速导弹，具更高效率嘅军事行动潜力。美国宣布动用19亿资助营运商拆除华为同中兴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嘅网络设备。观望红绿灯联盟，美国同俄罗斯希望同德国新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中国缺电延至北京，多个地区宣布停电10日，当局否认电力紧张。荷兰总理成犯罪集团攻击目标，警方加强保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澳洲政府近来对中共越来越明确的强硬态度，并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以及同盟友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外界相信澳中关系正处于紧张阶段。在28号，有不少媒体报道说澳洲总理莫里森透露，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有两年没有接电话了。莫里森真是这样说？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莫里森在26号接受了他们的一次专访，采访的话题围绕着澳洲近来购买美国潜艇所引起的风波，同澳洲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谈话中，莫里森再次清楚表示，终止购买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转而购买美国的核潜艇，就是为了介入将来可能会在中国南海爆发的冲突。因为核潜艇可以很方便执行南海的任务，而常规动力潜艇就不得。讲明了就是为了准备同中共可能的动武，而导致另一个盟友法国的暂时不理解。至于上述提到的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是在主持人询问澳中领导人互动问题时，莫里森说澳方的电话始终是开放的，但是中方对此不感兴趣。主持人又追问，中方会接你的电话吗？莫里森回答话不会。亦就是说，莫里森只是强调澳洲这一方对此很开放，跟中国沟通的渠道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沟通，但中共没有对此表示兴趣。莫里森并不是指跟中共领导人通话被拒。有评论说，国家首脑通话一般由双方外交人员首先沟通和安排，包括哪些问题需要交谈都事先安排好，而不是好像平常人那样不经沟通安排就拿起电话直接打。亦有人认为盟友之间可能会直接打电话，但莫里森和习近平之间没那么亲密。不仅如此，莫里森还进一步强调，热战的威胁是不可避免，澳洲必须做的是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做出决定，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防御和适当的方式在该地区提供稳定，不仅为澳洲，而且为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朋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以及我们在该地区密切合作的所有国家，东盟国家。除此之外，和日本和印度合作，他们是四方合作伙伴，还有大韩民国，我们都正在共同努力，以拥有一个更稳定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次采访之后，中共方面马上做出了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出来，一面指责说中澳关系的局面是澳洲造成，要澳方纠正错误言行，一方面又兜弯希望两国关系恢复和改善。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既心虚又要面子，想装作不在乎又急不及待的纠结心态暴露无遗。9月27号，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同雷神科技公司合作，已经成功测试超过五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为更有效的军事行动提供机遇。这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军方对这类武器的首次成功测试。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上个礼拜进行了进气式高超音速武器概念 Hypersonic Air Breathing Weapon Concept HAWC 导弹的自由飞行试验。高超音速武器在高层大气中以超过音速5倍的速度飞行，即每小时约6200公里，即3853英里。声明表示，这枚导弹由雷神技术公司制造，在诺斯罗普格鲁曼超燃冲压发动机，即超音速燃烧冲压喷气发动机启动前几秒钟，导弹就已经脱离它搭载的飞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站表示，他们一直探索高超音速技术。这种武器和当前军事系统相比，具有更短的响应时间，以及更高效率、更远距离的军事行动潜力。该计划局的战术技术办公室 HAWC 项目经理安德鲁·诺德勒 Andrew Nodler 表示，这种导弹成功的自由飞行测试是多年来政府和行业成功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高潮。团队通过密切合作完成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如果没有工业界、美国空军和海军飞行测试人员的奉献，不可能有这次历史性飞行。诺斯罗普格鲁曼超燃冲压发动机发射了雷神公司制造的导弹。该任务的目标包括车辆集成、发射序列和发射艇的分离、助推器点火和巡航等，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雷神公司先进技术副总裁科林·卫兰 Colin Whelan 表示，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这个成功意味着近期内可以推出负担得起的远程高超音速系统，这将为加强国家安全铺平道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9月27号宣布，将启动一项19亿美元的项目，资助美国农村电信营运商以拆除华为和中兴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制造的网络设备。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计划于今年7月份确定，将于10月29号开始接受申请，直至2022年1月14号。去年 FCC 指定华为和中兴为通讯网络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个声明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基金来购买这些公司的设备。此外， FCC 在去年12月还通过了一些规则，要求拥有中兴或华为设备的营运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根据 FCC 在2020年9月份的估计，从网络中拆除和更换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将花费 18.37 亿美元。据报道，今年6月 FCC 投票通过了一项计划，禁止华为和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向美国电信网络提供设备。 FCC 并可以撤销此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 FCC 今年3月根据一项2019年生效的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认定5间中国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除了之前指定的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之外，还包括海达能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堪称今年度全球最重要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在激烈的结果出炉之后，在野党社民党 SPD 以些微优势赢得大选。接下来，社民党将尝试和其他党联合组成新政府。美国白宫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27号纷纷表示，希望和德国新政府延续坚强的双边伙伴关系。德国驻台代表亦提出，未来将推动更多的德台官员互访。路透社报道，社民党63岁的总理候选人肖茨 Olaf Scholz 27号在柏林竞选总部表示，选民已经托付他领导下一届政府，他将寻求同绿党和自民党组阁。由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代表颜色分别是红、绿、黄，因此有红绿灯联盟之称。德国国会大选虽然落幕，不过新政府承认可能要等到圣诞节前。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 Jolene Porter 27号告知记者，美国将静候德国下届新政府的结果出现，亦期待在很多共同关切的重要议题上延续同德国的坚强伙伴关系。拜登自上任以来就同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德国国会大选变天，长期执政的基民基社联盟遭受二战以来最差的大选成绩，怎样同欧洲龙头德国的新政府合作亦成了拜登政府的重要课题。面对大选后充满政治不确定性的时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27号同样表示，希望莫斯科和柏林的双边关系顺利延续。默克尔在任的16年间，德俄两国就曾经就叙利亚战争、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Crimea、 克里姆林宫以此企图毒杀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Alexei Navalny 等事件发生分歧，但双方仍然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近日中国限制用电已经延伸到中南海所在地北京，自28号起，北京多个地区宣布执行停电计划。据六媒消息，9月28号到10月8号，北京部分地区将执行停电计划，涉及城区供电局、朝阳供电局、海淀供电局、通州供电局、门头沟供电局、房山供电局等。有媒体询问当局停电原因，中共国家电网客户服务称，煤电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供需形势紧张。国家电网将坚决落实国家要求，积极应对近期电煤紧张导致的电量缺口。不过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否认电力紧张的说法，声称这次停电是例行维修，进行设备日常检修运维和电网升级改造。北京是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首府所在地，尽管当局否认电力紧张，但如此大范围而且长达10日的停电计划，还是令外界怀疑并非单纯的例行维修，而是同当前全国范围的电荒有关。有不少大陆网民嘲讽说，北京停电是当局正在下一盘大棋。还有网友说，终于迎来北京停电了，希望首都人民不要冲动，要克制，要拿出爱国热情来用爱发电。近期中国各地陆续出现的严重电荒已经引发民间怨声载道，并令很多工业企业陷入混乱。荷兰当地媒体28号报道，荷兰警方担心犯罪集团，特别是买卖和运输违禁吸食物品的集团，将总理吕特 Mark Rutte 当成绑架或攻击的目标，加强了对他的保安措施。荷兰知名犯罪新闻记者德福里斯 Peter De Vries 7月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街头遭枪杀，荷兰政府对组织犯罪展开扫荡，吕特可能成为目标的消息随之传出。在荷兰作为民选总理，吕特喜欢在海牙踩单车是众所周知，他还曾经踩单车去和荷兰国王以及外国领导人会面，而没有采取太多的安全防卫。电讯报 The Telegraph 等多家媒体报道，54岁的吕特被称为莫克罗克首党 Mokro Mafia 的著名犯罪集团盯上了，该集团成员主要是摩洛哥和荷属安地列斯裔，但吕特的办公室、荷兰维安和反恐国家单位以及检方都没有对此做出评论。据报道有迹象显示吕特可能成为攻击或绑架的目标，曾经在他周围不同的地方多次发现和莫克罗克首党有关的可疑人物。报道称接受特殊训练的警方人员已经被指派用公开和隐蔽的方式保护吕特。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